大家好，我是 Candy。 我的话呢是在国内有8年的时间，是在我们也是这个医疗保险的行业工作。来到澳洲之后呢，我也是进到了这边的一家医疗保险公司，目前工作2年多的时间。所以今天呢就是想要作为一个10年医疗保险行业工作经验的这样一个人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澳洲医疗保险方面的信息，还有大家比较常问的一些问题。
好的，谢谢 Candice。我在华人很受欢迎的一个这个论坛上面哈，最近其实就看到一个帖子，这个帖子的名字叫8年私保花了4万还房贷不香嘛。
对，
那这个朋友呢，他就是觉得说每年大概要掏5000块钱花在私人医疗保险上面。他觉得一方面我们有这个 Medicare， 有这个全国国民这个保健计划的这样一个覆盖，有这个兜底的一块了，所以呢他觉得私人医保挺鸡肋的，好像什么用都没有，尤其最近的新冠疫情当中连医院都不敢去，那还办私保有什么用呢？这是这个朋友的一个看法。
好的，其实非常理解，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就是说买了这么多年这么多钱，澳洲的医保确实也是不便宜的，但是一直都没有用。他说的花了这么多钱，那么这边其实大概其哈，大多数就中等一点的保险，那可能一年要在2-3千、3-4千的这样一个样子，那你10年嘛，你就是3-4万的样子。他说的
这是单人是吗？
家庭
OK。所以单人的话这个费用就一半，大概15000-20000之间的样子，
差不多。对，那么其实他刚才说的这句话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上面的，就是说如果我早知道我这几年用不到，那我不如把这个钱拿来投资干什么。其实就是要说这个保险理念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保险理念呢，就是说我可能花一个我已知的钱，比如说我一年花3000块钱买这个医疗保险，那么一旦我家庭或者是自己需要一大笔钱去看病，突然有大病或者怎么样，我这个钱是可控的，我知道我自己除了保险大部分会给我报之外，我自己可能花一点点小钱就可以了。就是说把这个家庭的这个风险控制到最低，这个是保险的一个功能。但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未来几年会不会用到这个保险。那么刚才提到了这个帖子里的这个朋友，他之前买保险的时候肯定也是为了说，哎，万一我需要，那我是想要把风险控制到最低，不希望家里有那么大的支出。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他需要特别多的钱去看病，他如果没有保险，他没准要卖房子去看病，那么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他当时才买了这个保险来控制这个风险。但是就是说谁也不知道吧，你过去这么多年都用不到，或者说未来几年能不能用到。所以其实就是说保险
意识
是说对，
你万一有这样的需要是一个概率，它并不是100%。
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说这么贵的这么一个保险，其实大家是不想去用它的。对，保险这个东西，你要说，哎，我花了3-4万块钱买了这个保险，我用了它了，我把钱赚回来了，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你住院了，对吧？说明你生病了。那这是大家谁都不想发生的事情。对，你买这保险只是说以防万一我生病了需要很多钱，那么有保险公司帮我来承担。但是你自己其实并不想去生病，没有人愿意生病，愿意去住医院。所以其实保险关键在这里，就是说那我花了这笔钱是以防万一，但是我并不想去用它，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理念了。
其实我们家里面都有车，估计您也不敢让您家的这个车没有保险在街上裸奔，但咱们买了这个车险也不能说我因为今天买了一个特别贵特别全的一个车险，我就希望我这车上街就被撞，然后保险公司给我还一个新的或者什么，这谁都不愿意出现这样的事儿。但是我们还是义无反顾的买了，您想您给这车都买一个保险，您给您自己是不是也不敢，没有一个考虑，没有一个后招。
是的是的，我这边之前也是有一个客户是这边的一个医生，心脏科医生，年纪也是70多岁。他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是跟我讲说，哎呀，我给我自己的房子车各种东西都买了非常好的保险，就是没有给自己买保险。然后那位客户他当时是需要去做一个关节置换， 就是年纪大的他关节有些问题，他要换一个假体在里面。然后后来他也是回国去了解到大概要50万块钱的样子。后来他
人民币50万，
人民币50万，对、
嗯、
非常贵。那我们这里了解到，就是因为他之前一直没有买，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个年龄加倍的，这个之后我们可以详细的说一下。他其实保险是比我们正常的或者年轻人也或者是早买保险的人来说，他是贵了一倍的情况下，他还是买了我们的这个保险。他大概一年要大概5000块钱的样子，但他一年之后他去做关节，我们都给他包了，包括那个假体也是包了。那么算下来的话，要真的是便宜非常多，给他省了非常多的钱。
嗯，
所以说其实说这个保险呢，买或者不买真的是其实是取决于您自己个人的一个观念，理财观念也好，还是说风险控制观念也好，或者说也取决于每个家庭自己的一个收入情况是否能负担得起。
嗯，其实刚才你刚才讲到这个情况中间，要是万一生一场大病的话，那么治病有很多的这个开销。但是好像在澳大利亚我们听说的这种因病致贫的情况并不多，因为澳大利亚毕竟是有这样一个 Medicare 的国民健保系统，还有这样一个药费方面safety network 去兜底的。这也是很多人之所以觉得说自己可以不买一个私人医疗保险，可以靠着公立的治病的这样一个基础吧，我想。
是这样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一下这个为什么来到澳洲有了 Medicare 还需要买这个私人保险了。
嗯，
那么 Medicare 其实它，我们来到澳洲如果说去看了一些病，有一些就医的体验的话，你会发现其实 Medicare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它其实是有一些缺点在里面的，就是其实是有两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就是说如果需要去医院进行一些其实很简单的一些检查，或者说需要做手术，是需要等待的。嗯，这个是根据轻重缓急来的，谁更严重谁就更快能得到治疗。那么不是很严重，可能你就是有的好的情况你可能等2星期，有的时候比较差情况你可能要等几个月甚至半年才能得到这个治疗。
嗯，
那么就是说需要排队这样一个现象。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去用 Medicare 去我们这个公立的医院去就医，是不可以选择医生的。
嗯，
就是因为大家也知道医生我们分为可能比较新手的医生、实习医生，或者说有一些主治医师主任级别的，用我们中国的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比较经验深厚的老医生。
对对对，所以但是你去公立系统你是不可以选择主治医师的，你只是说可能就是看运气去轮流，就是说他们是轮班制，是轮到哪个医生呢就是哪个医生。所以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呀，那我的身体又不是说修一块手表或修个什么东西，是我身体对不对很重症，那么我当然希望说能有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医生帮我就是做要
修一块手表，我也希望是老师傅好不好。嗯，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私人医疗保险的一个必要性在里面，就是说还有首先可以免除大家这个等待时间。有些人就是你生了病你可能不舒服，你想要尽快得到治疗，不希望去等，那么你有私人保险你就是不用等待了，可以直接去私立医院去就医。其次就是说可以选择非常有经验的医生。
嗯，
主要是这两大区别。对，
我想这个对于我们华人尤其是很多在中国都是这种大城市啊医疗资源比较丰富的一些地方来的，基本上一点小事都愿意去三甲医院啊去挂个专家号去看，在这边就觉得特别不适应，觉得哎呀澳大利亚怎么这么样一个医疗系统，好像没有传说中这么好。这些我想我也不必在节目里面再去说了，这个每个人当然每个人不同的一些体验。这个澳大利亚应该说医生的总体来说就是只要你见上医生，医生还都是挺尽心负责的哈。
但由于这边人比较少，可能有一些医生他们能经手的这个案例比较少，所以说有经验的医生真的是特别的珍贵。
那这一个是说可以有什么病立刻就看上，另外一个是想看哪个医生就可以自己去挑。那么 另外好像听说很多人他们之所以去买这个私人医疗保险，就像你刚才讲到的那一个心脏医生他要置换关节手术，很多人可能在这个买保险之前也是知道说自己要做某一方面的这种手术啊，或者是某一些病要看，所以他们也是觉得万一遇到这样的情况，哎，买一个保险更划算。一般是哪一些情况你遇到的这个客户他们决定买私人医疗保险比较多，然后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的确是比较有帮助的呢？
我们说其实选择买医疗保险原因有很多种。 是说有些人他是为了，就是说我自己确实是有一些要去医院看的情况，所以我才来考虑这个保险。那么我们见的大多数情况呢，拔智齿，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有的人那个智齿，它比如说是横着长的，或者说它长得比较奇怪，它经常发炎，而且它不能说在牙医诊所就能做，它需要是用刀子把它挖出来，或者就是说需要打麻醉等等。所以这个好，有一些情况它是需要在医院里面去做的。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个我们的医疗保险，就是说你可以用它在私立医院去拔这个智齿，它也是个小手术类型。那么
这边不好意思 Candice 我打断你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在澳大利亚的私人医疗保险粗分来说的话，一般好像有住院医疗保险，所谓的 hospital cover， 然后还有一些 extra cover， 就是附加项目的这种保险。
是的，
那你讲的这个拔智齿是不是属于这种附加项目的这种保险，就是说我除了买了基本的住院保险以外，还买一个 extra 的这种附加项目的才能够保到呢？
就是说澳洲的这个私人保险它就是分两大部分，它跟 Medicare 是配合使用的。首先就是我们说的主要那一块就是私立医院部分，那么还有一块就是我们叫 extra 这个附加险部分。附加险部分就是说 Medicare 完全不包的一些东西，就是主要是牙齿这一块，然后配眼镜啊、物理治疗、正骨啊、中医这些都是可以包的。那么拔智齿这个确实是非常特殊的，它是包在两大块下面的。如果说这个智齿是不是长得那么奇怪，它比较简单，它可以在牙医诊所进行，那么它只是在我们这个附加险下面来包就可以了。但是就我说的比较常见的大多数的情况，它是需要去医院里面进行这个拔牙，所以说它要在两块下面去进行报销。一部分就是说医院的部分，还有一家牙医的这个拔牙的这些情况是在附加险下面，所以它要分两块来报销的。
现在这个附加险 extra 还可以单独买吗？
可以的，无论是住院保险还是附加险都是可以单独来购买的。
这个我们就觉得给听众朋友提个醒，如果你是想要为拔智齿来去买这个私人医疗保险，你得要看看自己这个牙长的情况究竟是牙医那边单独就能给你解决了的，还是恐怕没那么简单，还要得要去上医院打麻药啊什么之类的，这个都是很有讲究的，对于买保险怎么买也很有讲究，很有影响。
对，是这样，拔智齿确实是非常常见的，并且就是它稍微有点复杂，所以很多人都是很困惑。那么除了拔智齿呢，我们比较常见的还有就是说做肠镜胃镜，因为肠镜胃镜它属于有一些微创性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它不是说在外面的诊所里面或者是检查机构就可以完成的，它是需要去医院里面进行，所以这个也是在我们这个 hospital 的保险里面包的。还有比较最常见的一个就是年轻人他们生孩子，他想去私立医院生小孩，对，来购买这个生育保险的这个人也非常多。还有就是像刚才讲的，年纪大的人他可能需要换关节，这个也是蛮常见的在澳洲。还有就是摘除扁桃底呀、摘阑尾呀这种一些小手术。
这些都是所谓住院保险 hospital cover 一般去包的一些项目。
对，其实住院保险它是分为很多种的，从便宜到贵，从只保意外到什么都包，它有非常多的种类，可以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一个需求来进行选择。
怎么去选保险哈，一会儿我们要来细细的说，我们还继续说到买保险，买私人保险这件事儿哈。因为这几年我们也看到新闻里面报道说 选择不买私人医疗保险的人，不管是因为经济的状况，还是大家对于一些产品的这个性价比不是很满意，所以决定不买了，这个好像越来越多。其实澳大利亚的这个政府哈，也是有一些措施说希望大家尽量都能够去买这个私人医疗保险，所以对于不买的人有一些怎么说呢，算是惩罚性的措施吧。
嗯，是这样的，就是澳洲这边政府对于购买私人医疗保险的这个支持的力度其实非常大，它有非常多的辅助政策，也是因为觉得澳洲这个公立医院确实它的资源上也好呀什么，它就压力非常大，那么私立的系统能够帮助到缓解很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希望大家越多的人去购买这个私人的保险，去私立医院进行就医。那么政府都大概有哪些扶持政策？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在年龄上面，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那个年龄加费的问题，这个就是说你越早买保险它就越便宜，就是如果你25岁就开始买这个私人的住院保险，那你可以打10%的折扣。我们以30岁为一个界限哈，
嗯，
就是说30岁以下购买，那么你可以打折。然后，但是如果你30岁以上，就是31岁以上开始买，那你就是开始加钱。
因为毕竟来说，对于医疗资源的这个需求的话，可能人年纪越大，他的这个需求就越高。而且到年纪越大的时候的话，我觉得保险公司卖这个保险出去以后的话，他在上面赚的钱越就可能少一些，而往里面可能甚至要掏出来赔进去的钱会多一些。那么这个也是根据一个市场的需求，所以政府按照这样的现状，鼓励人越年轻的时候越早开始买。
嗯，是这样。但其实澳洲这边政策真的非常的人性化，因为就是我曾经在国内工作的时候，这种医疗保险其实它完全没有任何优惠的，因为在国内的话它纯属是私企的这样一个保险，政府是没有扶持没有参与的，那它就是根据你的年龄，年龄越大它就是越贵，无论你是几岁开始买的，它就是不停的往上涨，并且比如说你50岁到40岁它就会特别大的一个跨度，一下也贵了非常多啊。它不会有任何优惠，但是澳洲这边就是说，如果你31岁以前购买了私人住院保险，并且你一直有购买，那么哪怕你到了70岁、80岁，跟30岁的人的价格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力度还是蛮大的。对，所以它这个就是说，越早买呢，它越便宜，并且它是一个细水长流的过程。到了年龄特别大的时候，你仍然会以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来拥有这个医疗保险。
这可以说是正面的一个鼓励的一个方式。
对，但如果说呢，错过了31岁这个时间，那么比如说40岁的时候想起来我要购买这个保险，它是从31岁起每大1岁加2%的加费，也就是说40岁的时候是大概是有20%的年龄加费在里面了。就是说你比如说30岁的价格是100块钱，那么如果40岁来买同样的一个东西，你要花120块钱来买。但是这个时候也是有一个优惠，就是说你这个年龄加费是不会再往上涨的，如果你一直持有这个保险，而且你付10年之后它一次性就帮你抹掉了，就是加费就没有了。
那有可能这个钱还会更少一点吗？就是保费今年的反而比去年的更便宜一些。
对，是会有这样的，就是说他买了10年都是挺贵的，一下子有可能就半价了，比原来便宜了很多，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是一个政府的优惠政策，而且大家也知道澳洲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其实很多新移民他们已经是超过了31岁了，所以这里面就是说针对新拿到 Medicare 的新移民，你一年之内购买这个保险仍然享受这个30岁的价格，
不管你年龄多大。
对，是这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针对这个收入比较高的人群，他如果说购买私人住院保险是可以免掉一个税务的。这个税务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有 Medicare， 都会每年都会交一个 Medicare Levy， 算是一个国民医疗的一个费用吧。
大家说 Medicare 免费，不是免费的，其实只是在你的税里面把它交掉了。
对，是这样。那么针对高收入人群，我们怎么来界定收入是不是高？政府这边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单人的话是年收入超过9万，全家的话是年收入超过18万， 这超过的话，我们就叫做一个高收入人群。那多多少少会交一些我们叫 Medicare Levy 的 surcharge， 就是每个人都会叫 Levy， 但是高收入人群会交一个 Levy 的 surcharge， 大概是你年收入的1.5%这个样子。打个比方，就是说如果年收入10万，那么你可能要额外去交$1,500的这样一个税费。但是如果你要是买了这个私人住院保险，无论是多少钱的，只要你是一个住院保险，你就可以完全免掉这个税费。
那这个私人医疗保险，就是你讲，我如果很多人就为了说我免掉这样一个交额外的税而去买一个私人医疗保险的产品的话，便宜的价格有多少呢？就是这两者，我其实交税还是交这个私人医疗保险的费用的话，这个价钱之间到底差多少呢？
因为之前也说了，其实我们的住院保险是分为特别多种类的。那么最便宜的一种就是说它只保意外情况，就是说发生车祸呀，或者是天灾人祸，就是完全是一种意外发生这种情况才可以报的。那么它大概其实就是几十块钱，60-70块或者70-80块钱一个月，那么一年大概就是800-900块钱左右这样子。那你想一下，你花800-900块钱给自己买了一个保障，那你一年你还少，
实际还是能用得上的。
对，所以说一般就是收入超过这个标准的人群基本全都会过来买这个保险。大家也都知道哪个更划算一些。
是，
当然这也是政府的一个激励措施。
是。
那么刚才我有说为什么说我老是说这个大概期多少钱，因为其实第三点还有一个政府的扶持政策，就是但凡有 Medicare 卡的人在我们澳洲购买私人住院保险都可以享受一个我们叫政府补贴，就是 government rebate。 所以这个也是根据每个人的收入不同，你拿的补贴也是不一样的。那从25%+可能到30%+这样的一个大概的比例，因人而异，收入不同或者年龄不同，你拿到的这个补贴也不同。这个就是直接就是说你买保险的时候在你的这个保费上帮你打折，也就是说政府帮大家来付这部分钱，那么你的这个保险费就会更便宜一些。
所以说在澳大利亚，我们不管是从保险意识的缘故，还是从实际需求的缘故，再或者是从一些经济方面的考虑来讲，买私人医疗保险都是有它一定的意义的。所以我们也算是回答了这个朋友在帖子里面的问题，买私保到底有什么用。
所以说这个医疗保险呢，它有诸多的好处，并且呢它其实很多时候是起到一个雪中送炭的一个功能。每个家庭或者每个人自己的情况呢，自己可以去衡量一下，你是不是有这个经济能力去承担，是不是有风险的意识。其实是保险确实是蛮复杂的，具体的情况呢大家也可以去澳洲各大的一个保险公司进行一对一就比较专业化的这么一个咨询。
其实之前我在跟 Candice 我们聊天的时候， Candice 就跟我说，他说有时候客户找到他咨询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你每个人我都一定要跟你强行推销说你必须要买保险或者怎么样的，其实不是说每个人你都必须要买保险，但是你必须想好万一是有什么事情你有什么样一个应对的方法。
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你可能要多存一些钱来作为这个紧急情况的应对。
那好的，我们这个聊完了保险有没有这个必要性，我想更多的朋友他们关心的就是说，好，那我们考虑去买私人医疗保险，但是在澳大利亚的市场上有这么多的一些私人医疗保险的产品，究竟怎么选怎么买，哎呀，这个真的是很难去判断。前几年呢，其实这个澳大利亚的政府也知道说这些产品真的是琳琅满目，不一而足，大家很难去比较挑选，所以也给我们推出了一个说是简化版的这种购买指导，包括让所有的市面上的产品都有一个这种分级，就是让你不再说要把苹果跟橘子来去比，但是它这个分级以后我还是看不懂，就是等于说你分级完以后，虽然说是不拿苹果跟橘子比，你还是苹果还是有富士苹果、国光苹果、Gala苹果、Jazz苹果，我还是看不懂。所以我就向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怎么去选私人医疗保险的产品？我们就以这个 hospital cover 住院保险为例。
好的， hospital 是非常重要的一大块。就是说去年的话，政府有就是让所有的保险公司将这个产品应该是前年了，分为就是在它的名称后面会加一个等级，我们有 gold, silver, bronze, basic, 就是说什么黄金、白银、青铜啊，还有最基础，就是大家一听就能知道它的一个等级分化。那么肯定黄金它是最贵的，它就是最高级的，然后白银会少一点，青铜就更少。那么最基础那可能就是意外或怎么样，其实就是所有保险公司都将他们产品加了这样一个等级之后呢，其实是比以前容易了非常多。因为首先你要知道你买这保险你是为了什么，如果说你为了一些特定的原因，就是比如说生孩子什么的，那你就是购买能够满足你需求的那一款产品就可以了，或者是免税什么的。但如果说你只是说我就是觉得哎呀我有了保险我会心里踏实，我就想买一个比较全面一点比较好一点的，那么你两家公司对比的时候你就是可以想，哎，那我觉得可能白银级别比较合适，那么这家的白银级别跟那家的白银级别大都不会差太多的东西，里面可能只差那么一项两项的东西。所以你这样就是说可能苹果里面有不同的苹果，那它可能这个甜一点那个不甜一点，就是只有些微的一些区别，就是更容易让大家去选择。
咱们挑苹果的时候大家都是会选甜一点的，但是也许这个甜的程度比那个差一点，它比较水一点比较脆一点。所以能不能请你给我们拿这个保险的产品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究竟怎么在选择产品的时候比较它的不同，决定是不是更适合自己呢？
据我所知道的，就是市面上的就是大家买的多一些公司的产品呢，它大概有4到5个这样不同等级。那么首先黄金级别呢，就是大家其实非常能理解，它什么都包，就保险公司里面基本上能够到黄金级别的就是都是含怀孕生孩子什么都包的。那么比它稍微差一点点呢，是其实白银级别里面是会分大概2个等级的，它可能会有比如说 Silver Plus和 Silver 些许的一个区别。就是澳洲这边会把白内障、渗透析、关节置换这三项单独拿出来做了一个区分，就是 Silver Plus 跟比它再低一个级别就是会有这几项的不一样。其实这也就是说如果最针对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群，那他可能要去买一个比黄金稍微低一个级别的，这样他是会包这个白内障、关节置换之类的。那么像您中年或者是稍微年轻一点的家庭，那么你可能就买一个 bronze 或者是 silver 就可以了。这个的话它其实大多数的情况它都是包的，但是它不包白内障、渗透析、关节置换还有怀孕。
silver 和 bronze 这边银和铜之间的区别有什么比较大的项目吗？
主要是心脏跟后背这两大项。心脏可能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了，就是这个主要是看您家里面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家族史啊，或者是不是觉得很担心自己会有心脏问题这方面，那么你再来进行选择，你是选含心脏的还是不含心脏的，就是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那后背呢？
后背它是指我们叫 neck spine and shoulder, 就是大概是脖子、脊柱、肩膀，这个就类似于比如说做家务的时候比如什么东西掉下来砸到身上，那你这脖子后背脊柱有一些问题需要去就医，那么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担心？如果担心那你就必须要买这个 silver, 那你如果不怎么担心那你可以就是买 bronze。
再下面就是 bronze 和 basic, 就是这个铜和最基本的级别的这个之间的区别。
是的，这个区别其实非常大，从 basic 到 bronze 它俩一下子是有个跳跃性的区别了。从 bronze 往上它是属于我有一些东西不包含，但是因为就是疾病种类太多了它不可能都列在那里，那么除了不包的这几项剩下东西全都包。但是从 basic 开始它就是说那我只包这几项，然后剩下没提到的东西我全不包。所以 basic 大多数情况它可能分两种，一种就是说只是纯意外的，就是说什么平时肠胃炎呐，什么摔了跟头或者是不太能用得到 就除非是就是之前说的车祸或者是天降横祸这种非常严重的意外是去医院救治，这个是可以包，剩下的情况都不包，这是最最便宜的一款。
嗯，
那么还有一个比它好一点点的，就是可以说 basic plus 这样一个情况，它是说除了意外之外，它还会有一些可能能用得到的，比如说拔智齿、肠胃镜、妇科小手术、摘除扁桃体等等，就加了几个这种可能能用得到的一些小手术在里边。但它就是属于除了我说的这些包，剩下没提到的全部包，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剩下的就是包在那个 bronze， 就是那个铜以上的级别中间的。
是这样的。
所以说就你的这个建议，比如说对于一般消费者，你会建议他们什么样的情况下面就选最 basic 最基本的就可以，什么样的话你要稍微带一点金啊银啊铜啊稍微有点色彩的这种。
这个就是首先就是看对方的一个需求，但是如果他有一个明确的需求，说我就是要怎么怎么样，这个就是很好办了。但是大多数人其实来了就是说，哎，我觉得想给家里买一个产品，我觉得安心，这种情况我会根据他们的年龄来建议，其实是 bronze 或者是 silver， 就是中等的两个级别，我是推荐的比较多一些的。因为它的确实是蛮全面的，因为大多数的人可能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生病，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买了图放心的，那么就是买中等级别，大概是 bronze 或 silver 这样，大概就是差不多的，包括它的价位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当然针对保险意识非常强，并且说资金也是比较
不差钱，
负担得起，对，那么你当然是买越高的越好了。
所以说呢在这边，哎，的确是之前跟Candice 我们聊了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更加细节的建议，但是呢他跟我反复强调说买保险这个东西是非常要讲究量身定做的，你什么样一个情况才能给你一个具体的建议。
因为这个澳洲的保险公司真的是非常的众多，它从公司的大小或者说产品的类别或者说每家公司产品也都是不同，每家公司有自己的一个特点，那么大家可以就是说进行详细的一个了解，然后我刚才以上只是打给大家举个例子，那么大家可以去各大保险公司去进行具体的一个量身定做的一个咨询，然后选择一个对您来说最合适的产品。
在这边啊，我们也就是跟听众朋友给一些大概的一些方向，那如果您要有一些什么具体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 SBS 中文的微博微信，哎，或者是 Facebook 这种社交媒体的方式来把您的问题向我们提出，那我们以后呢有机会也请 Candice 再来节目里面回来给我们解答。好，谢谢 Candice 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你。
谢谢。